们先来祷告。来，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每逢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我们充满渴慕的心，因为这殿就是你同在的地方，是奉主耶稣的名所建立的。主，我们知道殿不要只是会堂，而是真正的圣灵同在。主，我们感恩。主，谢谢你透过你的宝血，所以我们都能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今天早上求你再次开启我们的心窍，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因为你真理在哪边，哪边就可以得自由。我们依靠圣灵来进到更深的真理当中。这样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来到民数记第四章了哈。民数记有一个核心的中心，就是操练我们在旷野中的生活。为什么要到旷野，不要直接进到迦南美地呢？因为世界就像旷野，当我们出埃及，那就像离开了这个辖制，然后受过了红海的洗，就是耶稣的宝血的洗，接下来在旷野就操练一个更像主的信心，让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必须要在旷野才会真正长出信心。在平安顺遂的地方长不出信心，在旷野就有。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世上，我觉得好多苦难，好多的不顺遂，意外一定会有的，就像在旷野一样。但是它的目的是为了操练我们的信心，信心要经过火熬炼之后，信心就变纯金的，不再是只是镀金的，看起来是，里面不是。所以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看见在民数记里面的神给我们主题。好，今天呢我们看到很重要的，到了第四章哈，你看到神从会幕建立起来之后，在第二年就开始知道会幕呢是整个以色列百姓的中心，会幕是代表神同在的地方，也是很重要跟神约会的地方，所以以色列百姓呢都要以这个为中心。当我们信主之后，要以基督耶稣为中心，不管你是什么角色，都要以基督为中心。所以神要做这个工作，那怎么样开始呢？神要数点，使这些一盘散沙的百姓变成军队般的百姓。所以军队一定是很一致的，军队是很有中心思想的，军队是很组织的，军队是有秩序的，军队呢也是有一些规模的。所以神要神的百姓呢进到基督的教会里面，要变成军队般一样，所以要操练，要有军队般的这样的规模，有这个秩序，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架构，都是清清楚楚的。所以你看到前面三章的时候，就看到数点哈，从百姓开始数点，然后呢开始就数点每个支派，到接下来就数点什么利未人了数点利未人，因为利未人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侍奉当中神特别拣选的，所以你看到利未人被拣选之后。就数点他到底有多少人，后来算来算出来哈，从一个月以上的孩子，利未人的有2000人左右。但是呢他们为什么被点选呢？因为圣经特别在第三章说，利未人要代替，这个字很重要，代替谁呢？代替以色列百姓的所有人这个首生的，或叫做头生的，所有的长子呢都要一个代表。这个代表呢就代表说你的家有个一个这个长子呢要进到会幕去服侍主，所以神的心渴望所有的长子呢都要来侍奉主，所有的都有，如果没有的话一定要有，然后用钱去，然后呢把它奉在神的面前。所以利未人不够的话，他们用赎金哦，然后呢就能够来代表，比如说国家王家一定有一个在侍奉主的。神的心盼望大家都蒙福，每个家庭都有立位人在神面前侍奉主，这是神的心盼望。大家知道原来人人每个家不管多少人，神都喜悦有人到我面前来侍奉主。好，这是在我们第三章看到立位人的地方。好，接下来你看到我介绍一下架构，整个组织架构是这样子的，会幕为中心，会幕为中心代表说会幕的规模是这样子的，它是好像正方长条形的，那东西南北方，好，东西南北方这样子，这个有点像这个四方形一样，每一边呢都有它的支派，每个支派都有个拿旗子的这个就代表说它像军队被建立起来。好在每一个支派当中都算是军队，军队后面就是很多的百姓咯，所以你看到从最外围呢就是百姓，然后呢军队。好，再来呢进到这个最靠近会幕的就是第三圈，就是所谓的利未人，利未人是最靠近会幕的，会幕呢是一个好像帐幕一样，他们是在最靠近会幕。好，再来进来之后呢就是祭司了， 祭司才能够亲近会幕，祭司才能够摸所有的圣物。那祭司当中呢，有两个最主要领袖，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大祭司，大祭司是亚伦的后代。好，再来呢就是摩西咯，摩西是主要带领整个以色列百姓的领导。所以你看到架构呢，从外我一直见到这都很有次序，这个叫做次序，这个叫组织，这个叫架构。所以神呢要他们照这个东西来建造神的会幕，然后会幕的时候要拔营的时候，每一队跟哪一队都很清清楚楚，要从东开始，然后在南，然后呢在西，在北，每一队要怎么出发，次序都清楚。这个就是神给的军队，不能说我想走就走，要先从东开始，因为东呢就是大祭司的方向，这也是格顺这个地方，应该说哥辖的地方，所以他有分清楚这样子的一个军队。所以你看到神就喜悦这军队，应用在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教会要组织，教会要次序，教会呢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规格在当中，因为神喜悦教会都有次序的，神凡事都有次序，我们要照着神的方式来帮助大家。好，接下来到今天呢，我们看到第四章的第四章，主要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侍奉，以神为中心的侍奉，我们都要来侍奉主，特别利未人是特别代表投身来侍奉主的，怎么样来看待侍奉，里面讲得非常清楚。那你在读的时候有点繁琐，怎么又讲一样的东西，到了明天后天又更多的繁琐，为什么呢？很简单，一个中心思想，只要你为主做，即使小小抬一个东西，神都纪念，即使是拿一个会幕的一个什么一个板子，神都纪念，请记得这个事情。所以你在侍奉主要有一个开心的事，主啊，也许我是拿个什么东西，我也许是摆个椅子而已，我只不过是一个行政同工，神都纪念。不要以为只是摩西，不要以为是亚伦，哇，这个是我很羡慕的，你不是这样的，神命呼召你，你就不要羡慕那个，你要知道神呼召你是哪个位置，你就做那个吧，因为神都纪念。请问抬那些圣物的重不重要吗？重要，只要是抬的我们都不喜欢抬，我们喜欢当领导，抬很累啊，要流汗啊，抬要会要上坡下坡的啊，抬的好像没有什么掌声啊，但是抬的重不重要？很重要。所以我就常常会鼓励我们行同工，你记得有时候你要做好多的行政，要摸这摸个，像碧儿姐做很多摸这东西了，我常常鼓励她，我告诉你啊，全部都被记载下来，重要是神呼召你什么你就做什么。这个抬的东西很重要，又没有人抬的话，神的营就不能往前走了。好，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好，第四章呢，我们看了几个段落，第一节到第四节，一起来读。来，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从
利未人中要将哥辖子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世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哥辖子孙在会幕搬运至圣之物所办的事，乃是这样。
好，这边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这章常常会看到前面几章都有个几个字，就是神晓谕摩西跟亚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直接告诉亚伦跟摩西，你们要怎么服侍主的。服侍主的人有个很重要，特别是越当带领越多这些羊群的，你的主要的工作要聆听的耳，你要多多亲近神，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记得要花时间来到神面前亲近。像我们当牧师的主要的工作亲近神，彼得也是主任牧师，他说我要以祷告传道为事，特别特别带领越多责任越重的，你要付上代价，要亲近神，这是你头号的服事。亲近神就在服事神，祷告就在服事神，请记得这个事情，不要忙到一大堆呢，做了一叫不一样啊，但是呢神说我没有叫你做啊，一个给不一样的啦，一定要清清楚楚听神的声音。到这个季节神要带领我们去哪个地方，神的心是什么，你要讲什么道，要跟神祷告，不是想做什么就可以 happy 就好， no， 要清清楚楚。所以你看到亚伦跟这个摩西啊，这个兄弟党神兴起的，一个是祭司，一个是领导，他们都同时领受到什么，神的声音，他们在治理神的军队，是团队服事，不是个人啊，请记得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异象是从神来的， 然后呢要团队一起来侍奉，领导就一位是从神而来的拣选的，是摩西，然后亚伦跟他一起来同工来建造神的家。好，你看到吗？亲近神是首要的，因为神会对他们说话，圣灵教导我们说，你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第二节，他从利未人中当啊，将歌辖子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世宗族。这次呢，几岁呢？从30岁到50岁。昨天呢，上一章所读的是几岁啊？一个月以下的，头生的啊，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利未人被选出来之后呢，他说代表以色列百姓来敬拜神。但是这边讲说，利未人呢，你看到几岁要来任职呢？他说30岁到50岁。所以不是说一个月之后全部都可以来任职哦，是30岁到什么50岁，把它画起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个年纪，我告诉你，恭喜你，好好侍奉主，这是黄金时间。抬杠的要不要力气？要，需要，好不好？不要浪费你的青春，30到50是你的精华，好好被神用，不要浪费，只追求世界。到了50、60岁之后，主，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神说，可以用吗？老骨头啊了，知道我意思吗？一下子酸，一下子痛，你抬得了吗？越早越好，黄金时间。所以我们在30岁以下是预备期，好好预备。我们要看重年轻人的工作，预备小孩子的工作，一直到30岁，哇，像耶稣出来了。30岁是耶稣出来的日子哦，不要忘记，是最精华的。虽然耶稣是3年半啊，但是你看到这边说利未人到50岁，至少20年是黄金时间，好好的侍奉主。不管你是不是全时间，都是一样，是侍奉的黄金时间，抓住的时间吧。如果你的孩子有这样，鼓励他们知道这时间要被神用。你现在很小，就预备他们，还一个月以后的都开始要预备了，预备到30岁，砰，开始开跑了。神实验这个就是预备期啊。不管你是在带小孩，或是你孩子，就是这样的观念在当中。你看到利未人呢、啊，30到50就前来任职，任职就当职的意思，有职分喽，然后有职责喽，要做什么喽，清清楚楚。然后那他们属点大概就是从这个支派开始，就歌辖支派。好，歌辖这个支派哈、哦，它是在啊这个算是在南边的。歌辖呢翻译出来就是集会的意思。好、哦，他们都是利未人的子弟兵呐、啊。利未人子弟兵，摩西啊、亚伦也是，他们在东边，南边呢就歌辖支派。歌辖翻译就是集会，很会把人召集在一起，很会把人揪，把人招在一起，真是牧羊人啊，很会把人招在一起，不要离开教会、哦、不要离开小组、哦、要继续依靠神、哦、要以基督为中心、哦、要靠近会幕、哦、那个叫歌辖，很会把人家找回来，要集会，要集合，要在神面前敬畏神，这个就是歌辖意思。好，到底多少人呢？要做什么事呢？他们啊就要数点，30到50岁。好，他的工作啊，他这数点之后呢，那再来歌辖的子孙在会幕当中要做什么工作？搬运，把它圈起来。第四节，搬运，他的工作就是搬运，都是人跟我做啊，做抽单的啦，就是这些人呢、啊，搬什么呢？搬运这些圣物。神的会幕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圣物。都是属神的，代表神的属性，也代表神的大能，这些呢都预表在当中。这些啊利未人，特是歌辖支派的，他们要来搬这些生物，搬运呢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不要轻看，只是做劳动的事都很重要。哦，像我们啊，最近我们跟牧区啊，我们就是啊那个啊美孚牧区啊啊，他们开始的就是要拆除他们里面的这些东西喽。然后他们有自己的会堂，然后要再装修，要更大。那从啊这个上礼拜已经结束了，开始他们会幕就拆了。那现在呢，他们就开始要到一个啊国小去，每个礼拜都要搬，搬什么呢？搬音响喽，搬这些器具了，过一个什么会幕的生活，辛不辛苦啊？辛苦。但是搬重不重要？重要。没有人搬就很难集会了，所以搬了音响这些人都很重要。请记得这些，行政同工重不重要？很重要。招待同工重不重要？重要。一切都很重要。你只要照着神给你的职任，在哪个位置你站好，做好你的工作， 都是神看重的，所以就记载下来。好，你看到他们到底要搬运什么？我们从第五节到了十五节一起来读呗，请来。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进去摘下
遮掩柜的幔子，用以法盖法柜，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又用蓝色毯子铺在陈设饼的桌子上，将盘子、调羹、樽酒的爵和杯摆在上头，桌上上也必有常设的饼，在其上又要蒙朱红色的毯子，再蒙上海狗皮，再盖把杠穿上，要拿蓝色毯子把灯台和灯台上所用的灯盏、剪子、蜡花盘，并一切圣油的器皿全部遮盖，又要把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包在海狗皮里，放在台架上，在金台上要铺蓝色毯子，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又要把圣所的一切器具包在蓝色毯子里，用海狗皮蒙上，放在台架上，要收去坛上的灰，把紫色毯子铺在坛上，又要把所有的一切器具，就是火鼎、漏叉子、铲子、盘子，一切属坛的器具都摆在坛上，又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歌侠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底这些物件是歌侠子孙所当抬的。
好，这边第五节到十三节讲到歌侠子孙他们来任职是三十到五十，然后他的工作是搬运至圣之物。所以你从第五节到十五节看到这些至圣之物有什么呢？看到第一个就讲到约柜。约柜代表神的同在，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就是约柜的代表的意思。好，当我们去抬约柜的时候要做几个动作，要把约柜呢把它包起来盖起来，有一个遮盖在当中，因为神是完全的圣洁，人不能直接来看到约柜，要用这个。那盖好之后有杠了穿上，那有固定的谁要来抬这个约柜。好，第二件物件呢就慢慢走出来的圣所当中，有这个陈设桌，陈设桌呢有好长期摆的陈设饼在当中，每一次都要换，上面有六个饼，下面有六个饼，代表六十六卷书。这个就是神的话，陈设饼就是代表神的话，我们要吃神的粮。好，一样的，这个饼啊要遮盖这个陈设桌要遮盖起来，然后呢要人抬这个杠。第三个物件就是第九节，有个灯台，我们称为叫金灯台，这个都是从金子锤出来的，包括它的灯蕊等灯座都是一块金锤出来的，当要抬的时候一样要遮盖起来。好，金灯台代表这个圣灵的同在，他有智慧灵，有启示灵，谋略灵，有敬拜灵，有聪明灵，有七个这个灯座在当中，代表神七个灵呢、这个代表在旧约到新约启示录都有讲到这个东西啊。你看这金灯台一样盖起来，然后呢有人来抬。再来就十一节的金香坛，好，你看到吗？在我们至圣所当中在圣所当中有个香坛，这坛也是一样都是包金的，一样要有这个盖起来，那有人来抬，这个是香坛。香坛代表什么呢？代表代祷在神面前对准了约柜，就是在神面前祷告，沉香，你的祷告如沉香献在上帝面前，就是十一节这个叫做金香坛。好，再来到十三节呢，要去坛上的灰，讲到就是我们的外院在院子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献祭的，我们叫做坛。那个坛呢我们常常献五个祭在当中，包括燔祭、平安祭，包括赎罪祭、赎欠祭，都在这地方，烧羊啊、烧牛啊或是斑鸠啊，都在这地方，那个是坛。所以你从至圣所一直到外院都有这些器具，这个叫至圣之物。那这些呢都可以被杠抬起来的，然后呢有人专属要做什么事，要守住什么事，你的职任是什么，清清楚楚指定谁做就是谁要做，你要负责那个地方。所以你看到吗？这些所有的至圣之物都是歌侠支派子孙做的， 这个支派专门做这个事情，每一个人都要知道你是属于哪个支派，然后规定做什么就清清楚楚，这个叫做有组织，这个有次序，神做事就是如此，要有组织，有什么次序，每个人负责什么清清楚楚。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有组织有次序，神要做这个大事，从这个地方就看得出来了。好，所以每个人要加入教会，要委身在某个地方，或是在小组，就是牧养系列，然后事工的细工啊，事工的都要组织，要系统在当中。好，最后呢，讲到说，讲到第十五节，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儿子把圣所一切器具都遮盖完了。好，哥辖子孙就要来什么抬，然后只是不可什么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因为这是至圣之物，不能来摸，不能用你的反啊这个什么反手，就是你自己的属啊属手来摸这东西。如果你用靠这个方式的话，上帝讲说会死亡的。哇，这个提醒我们大家，我们在侍奉主的一个心态，一定要记得你在服侍的主是谁，至圣的主，以色列的圣者， Holy Holy Holy， 上帝有非常丰富的属性，主要的属性叫做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所以当我们在抬杠的人，请记得要不要洁净啊，要不要啊圣洁啊，要很小心的态度在侍奉主，不是在抬偶像，哎，是在抬这些神的至圣，代表说我们要存敬畏的心来侍奉主，即使是抬杠也是一样，哇，免遭死亡。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在侍奉主千万不要靠血气，反手就是属手去摸，那是靠血气了。而是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在新约，我们侍奉主的，保罗最会侍奉主的，给我们榜样，用心灵，用你的心灵来侍奉主，不是靠你的血气在侍奉主，是靠你的心灵，存敬畏的心来侍奉主。这种灵祭是神所喜悦的，神喜悦我们的内在，我们的态度是从属灵方面。那耶稣也讲到，我们要拜父的话，用心灵跟诚实 Your spirit， 这很重要，跟 truth 来敬拜上帝。神喜悦我们这样的敬拜神，所以不要只是在这个殿里面看起来很圣洁，外面跟世俗的没有两样，都要圣洁，因为里面圣洁，外面就圣洁了。这是讲到侍奉主很重要的态度。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十六到二十节了，讲到祭司的。好，看到一起来读一遍，请来。
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所要看守的是点灯的油和与香料，并当献的是素祭和膏油，也要看守全帐幕与其中所有的，并圣所和圣所的器具。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不可将哥辖人的支派从利未人中剪除，他们挨近至圣所圣物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进去派他们个人所当抬的，这样待他们，好使他们活着不致死亡，只是他们连片时不可进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
OK， 好，十六到二十节呢，讲到祭司，刚刚讲的是利未人，前面讲到一个哥辖的支派，他们怎么样来做神的工。接下来讲到祭司亚伦，他们在东边的。好，亚伦本来有四个儿子咯，现在两个已经死了，为什么呢？因为就触犯那个神圣洁的法律，就被击杀了。那另外剩下两个儿子，一个是以利亚撒，后来也当什么大祭司了。另外呢还有一个，等一下会介绍，就是另外一位叫以他玛。好，这边讲到祭司的儿子以利亚撒，他的工作是看守，有这些事，他看守点灯的油和香料，当献的素祭和膏油，跟看守全帐幕跟其中所有的所有的器具。这边讲到说，祭司他的工作，利未人他被招来就是要帮忙祭司的，他要服侍祭司的。祭司的工作要看守整个会幕，因为他不仅要看守，还要侍奉里面的这些刚刚讲的圣物，都是祭司要做的。利未人不能，利未人只是帮手，利未人只是扶持， 利未人呢只是抬杠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些祭司才是主要的在侍奉主的。那祭司你看到有一个叫做亚伦，哦，亚伦呢就是啊使光发起来的，或者呢带给人家光的，就是亚伦的意思，哦，是代表神是光。我，哦，刚刚讲的看到神是有次序，接下来看到啊亚伦呢看到神就是光的意思，他的儿子呢有这两位。以利亚撒呢，哈，他你看到他就负责要看守有几个，来第一个点灯的油，点灯就是金啊，这个金灯台的灯啊，需要有油来点燃，这是祭司要保有的地方。那个油很重要，那个油代表今天上帝圣灵的恩膏跟能力。祭司请记得，圣灵的恩膏能力是最重要的。如果灯没有油的话，那灯就是成灯架而已，但是有油的话就会照亮。不要忘记亚伦就是要照亮的意思，祭司们要发光要发亮才能够引导百姓。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领受那个膏油，我的灯需要有求主常赐下。我们在主日学都唱这首歌，那个膏油不能离开祭司，祭司最重要保守那个膏油。膏油呢就预表圣灵的能力，我们要透过亲近神，透过敬拜神，膏油就在我们当中。再来呢，要看守整个会幕的其中的器具，所有的器具你都要去检查，虽然别人在抬，但是你要有这个责任，所有东西都要保守住。这个六大圣物哈，抬出去之后不能少一个，每一个都很重要。出去的那个板啊，那个毛啊，或者海狗皮的那个盖子啊，每一个东西，全会幕所有一切器具，祭司都要数点清清楚楚，因为你是负责整个什么全会幕的。祭司就今天好像全职同工一样，全职同工所有都要负责，你都要清清楚楚整个教会在做什么事，教会少了什么我们要清清楚楚，我们要预备什么我们都要清清楚楚。所以这个就是讲到祭司的工作，他的工作主要的是要亲近神，要带祷，要敬拜上帝，要为主发光，要引导百姓走神的真理，守住实践，这个就是我们祭司要做的事情。但是祭司不要忘记还要看守整个会幕，那个板子少了一块都不行，那个钩子少了都不行，祭司都要清清楚楚。所以祭司呢也是神所看重的，哦，好，所以他跟利未人是什么合作的关系，是一个什么合作的关系。祭司要引导利未人，祭司要告诉你要站在哪个地方做什么事，祭司要检查要督责你到底有没有尽忠，这是祭司的工作。所以祭司呢就是今日的传道同工，他会告诉你要做什么事，啊，神告诉你哦，你的位置在那个地方，你要负责那个地方，你要尽忠啊，他会告诉你怎么做，要怎么抬，要怎么侍奉，接下来会督责，让你能够持续在那地方来做神要你做的工作。这个就传道人的工作，用到新约来讲就是五重职事啦，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他的功能都一个，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样我们串起来了，有了哈，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什么任务哦。如果你呼召成为祭司，好好当祭司吧；如果你是利未人，好好当利未人；如果你当军人呢，在军队的，你好好当军队。每一个人都是神呼召的，都要各就各位。这个叫做规模，这个叫次序，这个叫组织。上帝喜悦这样的军队，是神喜悦的。好，接下来看到第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另外一段呢，预备，请来。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将革顺子孙的总数，照宗族家世，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数点。革顺人各族所办的事，所抬的物乃是这样：他们要抬帐幕的幔子和会幕，并会幕的盖与其上的铠狗皮和会幕的幕帘。”院子的围子和门帘，院子里的围帐幕和坛绳子，并所有的器具，不论是做什么用的，他们都要经理。革顺的子孙在一切抬物办事身上，都要凭着亚伦和他的儿子的吩咐，他们所当抬的，要派他们看守。 这是格顺子孙的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他们所看守的必在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下。
好，这边讲到另外一个就格顺的子孙，也是这个利未支派的。 OK， 好，格顺翻译出来就流亡的意思。好，他们出来呢就在旷野好像流亡一样，所以他名字就是格顺。好，格顺呢是利未支派的子孙之一。好，这个格顺呢他就在西边，刚刚我们讲到哥辖是在南边嘛，现在西边就是格顺啊。格顺呢也是特别神拣选的，他们的子孙一样30到50要被数点，要起来任职。好，算完之后呢，他们要办的事，他们要做服事的工作有什么呢？刚刚讲到都是抬圣物的，接下来呢他们是做什么呢？他们在收拾帐幕的幔子、会幕，还有里面的海狗皮、门帘，还有苇子，还有这些绳子器具，都是他们什么？他们管的。这些布啦、帘啦、这些东西绳子都是格顺支派所要做的。所以他每个支派有清楚他的任务，清清楚楚，每个支派都要站在那位置上。那这个收这东西呢有他的一个这个什么顺序，要先收什么再收什么，布帘是最后的啦，这样了解吗？后面才有这个绳子这些东西，一步一步来，这样子好像我们在搭帐篷一样。你们搭过帐篷就知道有没有次序啊，也不是想乱搭嘛，对不对？帐篷是搭不起来的，它有它的次序在，要先把骨架弄起来哦，然后才棚子再上去哦，然后这绳子一拉就会把帐篷弄起来。一样的，他们在帐篷的日子当中也是都照次序来，所以呢很井然有序在做神的工作。好，你看到接下来格顺的子孙在一切台务办事上都凭亚伦儿子的什么吩咐把它圈起来，他们做什么事都要听上面的指挥，这个叫做军队。吩咐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当然在学习顺服，因为是军队，要不要学习顺服？要，军队最重要就是顺服，长官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所以教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学习顺服。当我们被成全之后，我们也知道怎么带领别人，使他们也在顺服底下，因为神是有次序的神。孩子要不要听父母亲的话？要，那个叫做次序，这个学习就在当中的。好，接下来你看到吗？格顺的子孙的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他们所看守的必在祭司亚伦儿子的以他玛的手下。把以他玛圈起来画起来。刚刚讲到亚伦有个儿子叫以利亚撒，在15节，对不对？他是祭司，他一样要看守整个会幕的。这个人呢叫做这个以他玛，他的工作呢就是督责这些会幕有没有这些东西啊，这个幔子啊什么，他是他要督责的。所以你看到传道有没有负责这些事情？要，其实传道人也蛮多都要负责的地方，因为整个会幕大家都要负责了，只是有些部门就出来咯，这个部门是负责这个部门的，这部门是负责那部门的，清清楚楚嘛。也像我们在公司一样，有没有各部门啊？有，你要负责这个，你采买就采买嘛，你不要跑到财务去嘛，你要财务有财务的部门嘛，你采买采买的 ，sales sales 的都有清清楚楚，才能够知道你有没有负责嘛。不然大家都不晓得做什么了，就一盘散沙了，那这样就没有力量出来。一样的，这边说给他们工作，要让有人什么做督者，教导他们到会，不会教到会要怎么做，要怎么收，很清楚的。好，所以这个叫遮盖，这也叫做督责，清清楚楚。好，接下来呢最后一个支派叫米拉利，就在北边。米拉利翻译出来就是苦味的意思。在旷野熬炼有没有很辛苦啊？苦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又在教会里面常常觉得就是很多的拉扯，不是吗？做幸福小组也很多的苦味，不是吗？都有啦，但是这是好的，为了磨练什么？你的信心。旷野不是甘甜的地方，迦南美地才是牛奶与蜜的地方嘛。但是这个苦味是为了以后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军队是为了以后进到里面能够得地为业，所以一定要先组织起来，操练起来，信心够就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只是很可惜的这些人呢耗了40年才进去，本来慢一点的话大概14天呢，11天到11天就进到迦南美地，他们熬了40年，代表他们容不容易受教啊？ 不容易。这个就是讲到哇，怎么从军队又开始变成一盘散沙，就第二代才会进去。好，看到第啊这个地方了，我们看到29节到33，预备，请。
至于米拉利的子孙，你要照着家世宗族把他们数点，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你都要数点。他们办理会幕的事，就是抬帐幕的板、栓、柱子和带卯的座，院子里四围的柱子和其上带卯的座、橛子、绳子，并一切所使用的器具，他们所抬的器具，你们要按名指定。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都在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下。
好，讲到这个列米拉利的子孙，他做的工作哈，一样就是很重要，在会幕里面的服事。他的服事呢，更加的细，他是专门在抬会幕的板子，还有那个门栓或者柱子或者是带卯的座。然后呢，这些事呢，能做抽单哎，但是这个族群专门在拿这些。而且有个字出现在32节，他说你们要按名什么指定，代表这个板这个栓谁抬的清清楚楚。如果你当过兵就知道，一个班或者一个排里面，他的次序里面谁拿什么武器都固定好了。那个机关枪是谁抬的，指定谁就指定谁，不能今天丢给你就给你，不行的。哦，那个武器是谁抬的，一定固定的，指定谁就指定谁，你不能交给谁哦，因为那个是你指定的。这个也是一样，军队就是如此，你要负责敬拜，你就好好当敬拜者，不要今天杨正元张跑来跑去，要委身，因为神认定你是这个，你就好好做那个事情。所以我们在侍奉主的，如果你找到神给你位置，就要委身下去了，好委身，至少在我们教会侍奉的。啊，你指定的服事至少都一年，至少一年，因为你不可能3个月你就很厉害了，你需要委身，要操练，要熟悉，然后呢找到神给你那一块，然后就至少委身一年，再来可能有些委身要2年才可以的哦。这个就是看你的职分跟工作了。那小组长呢是一辈子了，知道我意思吗？一辈子的事了。他会不会被提升？会，像军队一样，刚开始就当班长嘛，9条好汉在一班嘛，你的孩子几个，你的班里面几个，不要被摸走，你都搞不清楚哦，清不清楚啊？清楚。圣经里有没有讲十夫长啊？有没有讲50夫长啊？有没有讲100夫长啊？有没有讲1000夫长啊？军队里面都讲这个东西。那用军队的话就是班长咯，再来呢排长咯，再来呢连长咯，是不是？哦，那一年之后呢，可能就是所谓的营长喽，营长下去呢，可能就是军啊，还是旅啊，是不是？到就是一师啊，这个就是他的组织嘛。请问教会要不要组织？要。会幕有没有组织？有。神要帮助摩西从这边走到那边，这个叫做组织的军队，才可以进到迦南美地。其实他们已经训练很久了。你以为他们没有训练？有啊，到最后进到啊迦南美地第一站的时候，耶利哥，其实都军队在绕哎，因为他们40年去预备了嘛，说进去呢，军队的那种气势各方已经都有了，所以他们没有做什么事，但是大家一起化一都是一样的，所以神的大能就彰显出来，所以越来越合一，越来越有像军队的气息的教会，是大有能力的教会。哦，这是看到会幕里面大家都清清楚楚，从小事就看清哦，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责任，再来呢，每一个人都被遮盖，每一个人都有人督责你，那个叫门徒训练，每一代都清清楚楚，作为带出刚强壮胆的会幕的生活。哦，这个就是组织看出来次序、组织规模都看清楚。好，再来哦，我们看到最后一段了，从34到49，34是预备，请来。 摩西亚伦与会众的诸
首领将哥辖的子孙照着家世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都数点了。被数的共有2750名，这是哥辖各族中被数的，是在会幕里办事的，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数点的。哥孙子孙中被数的，照着家世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共有2630名。这是哥孙子孙各族中被数的，是在会幕里办事的，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数点的。米拉利的子孙中各族被数的，照家族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共有3200名。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中被数的，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数点的。凡被数点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并以色列众首领照家世宗族所数点的，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做台务之工的，共有8580名。摩西照按他们所办的事所抬的物，凭耶和华所吩咐数点他们，他们就让被摩西数点，正如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
好，最后一段你看他讲到一个事情，你看前面三个这个宗族支派都被数点起来了，30岁到50岁是服事的啊，这个巅峰也是最好的时间。好，他们就做数点的工作。不要忘记这本书叫《民数记》，英文叫 Number， 代表什么？神在乎人数吗？在乎。神在乎教会人数吗？在乎。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所以每一次我们小组要回报，每一次聚会都要知道多少人出席，因为我们知道谁出席谁没有出席，神都在乎。 OK， 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们这些三个宗族都被数点出来。第一个呢，数点出来是2750名，哦，2750名。再来呢，2630名。再来呢，3200名。所以加起来呢，就8580名。所以你看到神清清楚楚要摩西去做这个动作，因为神的心盼望我们利未人多少都清清楚楚，多少兵力军力清清楚楚。军力是在前面两章就出来了，有60万左右嘛，对吗？这边是利未人哦，有8580名，是代表说啊，这个30岁到50岁可以任职的，可以马上就在啊这个服事的线上的，就这么这些。我们教会信仰多少，我们已经参加了侍奉，我们都要清清楚楚啊，你要数点。到底要怎么样？所有的侍奉啊，所有的啊这些操练，就盼望能够进到侍奉当中。唯有侍奉，人的生命才会长大。请记得这件事：你不给他侍奉，一盘散沙了。侍奉不是目的，侍奉是让你更加亲近神，会向更神。所以大家一定要推让你的子为去侍奉主，他就会更向神。你要侍奉才会有责任感嘛，在侍奉才会顺服嘛，在侍奉才会交代嘛，在侍奉才会学习不放弃嘛，侍奉才会学习团队服事嘛。所以侍奉还有好多好多的门徒训练的美感都在当中，让我们生命更像主。想了解吗？所以我们父母亲的，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做过头，请记得你的孩子一定会做比你更好，但是你要给他做侍奉的工作。阿们。不要什么都全部懒了啦，那是小时候嘛，慢慢他就要学习侍奉咯，家里面事要做咯，什么事要负责任咯，功课我不会带你写哦，但是我会督着你写啊，这是神给我们看见的吗？所以你看到整章来讲的，到最后呢，多少的军力，多少侍奉主的都清清楚楚的哈。好，最后你看到49节，摩西按他们所办的事所抬的物，看到吗？事情做什么事都清着很清楚，怎么来的？凭着耶和华吩咐所做的。耶和华最重要是要他们做一个仆人的工作，然后数点多仆人，然后呢啊，摩西就照着啊上帝所吩咐的就去做了。所以今天整章来讲有几个重点哈，让我们学习。第二个重点就是 我们所有人都当成为神的仆人，都要来侍奉主。而且仆人跟仆人之间是不同的功能，要分工合作。好，祭司有祭司的任务，利未人有利未人任务，祭司要指导利未人，利未人要帮助祭司，是结合在一起的，好伙伴的关系。好像我们现在一样，无论全时间在会幕服侍的，或者弟兄姐妹在什么工作上带着的，其实都是什么合作的关系，一起来侍奉主，就这种关系。那谁比较重要？没有谁比较重要，都很重要。里面很重要，外面重不重要？也是很重要。抬板子的重要，拿麦克风也很重要，扫地很重要，所有人都是很重要的，因为神都点过，代表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看清楚没？所以不要去忽略自己的现在神给你的呼召，好好的侍奉主。第二个呢，很重要的，神对我们教会要记得，要建立起有组织、有秩序、有规定、有规模的教会生活，这神要的。有人说啊，教会呢像家嘛，不要秩序，乱讲。教会要不要秩序啊？要。教会要不要规模啊？要。要不要组织啊？要。其实家本身也是一个组织，不是吗？有没有秩序？有嘛。父母亲就是好像我们的长者一样，要不要听他的话？要嘛。他要督责，他要遮盖，他要训练我们嘛。那我们当儿女呢，当然就要跟咯，哦，慢慢成长之后跟爸爸妈合作嘛，建立一个幸福的家。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来看到神一开始带领他们出来的时候，第二年就组成咯，以会幕为中心的军队般的侍奉生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的学习感恩，谢谢主。无论是旧约新约，主你的心都是爱我们的，不帮助我们都在你面前学习。主，我们今天早上看到这些利未人被数点，他们的黄金时间是30岁到50岁，帮助我们都知道耶稣出来的时候也是30岁，我们要起来黄金时间一定好的侍奉主，并且让所有的百姓以侍奉主为荣为乐，是人生的价值。谢谢主，也帮助我们不要小看我们所做的好像是小小的事，无论是拿个绳子拿个毛，但是神都纪念，因为你都数点过。愿神帮助我们不要小看我们在神面前的工作。赞美耶稣，也帮助你的教会更加有组织有秩序，人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为主来发光。我们要感谢你，好吧，弟兄姐妹，大家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开声来祷告。谢谢主，今天早上对我们说话，我们回应上帝，说神感动你什么，就开口来祷告，请来。哈利路亚，撒加拉加撒加拉加。